王明道文库。第一册，窄门。
第五章，终身大事八篇。第三篇，为什么神不许属他的人和不信的人结婚。我今天所吩咐你的要谨守。我要从你面前撵出亚摩利人、迦南人、赫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你要谨慎，不可与你所去那地的居民立约，恐怕成为你们中间的网罗，却要拆毁他们的祭坛，打碎他们的柱像，砍下他们的木偶，不可敬拜别的神，因为耶和华是祭邪的神，名为祭邪者。只怕你与那地的居民立约，百姓随从他们的神，就行邪淫，祭祀他们的神。有人叫你，你便吃他的祭物，又为你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为妻，他们的女儿随从他们的神就行邪淫，使你的儿子也随从他们的神行邪淫。出埃及记34章11到16节。不可与他们结亲，不可将你的女儿嫁他们的儿子，也不可叫你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因为他必使你的儿子转离不跟从主，去侍奉别的神，以致耶和华的怒气向你们发作，就速速地将你们灭绝。申命记7章3到4节。你们要分外谨慎，爱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若稍微转去，与你们中间所剩下的这些国民联络，彼此结亲，互相往来，你们要确实的知道，耶和华你们的神必不再将他们从你们眼前赶出，他们却要成为你们的网罗、饥砍、肋上的鞭、眼中的刺，直到你们在耶和华你们的神所赐的这美地上灭亡。约书亚记23章11到13节。读了以上这三段经文，我们可以知道，神的百姓跟拜假神的人结婚是神所绝对禁止的。神禁止他的百姓这样做，不是要剥夺他们的自由，乃是因为神清楚知道，如果他们这样做，他们一定会因此离弃神，去敬拜假神，而陷在大罪中，以至于受到不堪设想的损害。我们都知道，人跟人相处最近的莫若夫妻。夫妻同处日久，两个人的生活、思想、性情、习惯、行为、动作，不知不觉就会渐渐相似，渐渐同化。 如果一个信的人跟一个不信的人结为夫妻，渐渐的这样同化起来，那种结果还堪设想吗？神深深知道这种危险，他不要他的百姓跟那些拜假神的人同化以致堕落，所以他严严地禁止他们，不许他们跟那些不信的人结婚。可惜以色列人不听神的劝诫，竟住在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中间，娶他们的女儿为妻，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他们的儿子，并侍奉他们的神。这是记载于士师记第三章五到六节。因此神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把他们交在敌人手中。今天神的孩子们所处的境遇比以色列人更危险了。家庭中、社会里前后左右大多数都是不信的人，稍不谨慎就被不信的人所同化。神知道我们有这种情形跟危险，所以他教训我们。在哥林多后书六章十四节到十八节这样说：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负一轭。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呢？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基督和比列有什么相合呢？信的和不信的有什么相干呢？神的殿和偶像有什么相同呢？因为我们是永生神的殿。就如神曾说，我要在他们中间居住，在他们中间往来，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又说，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沾不洁净的物，我就收纳你们。我要做你们的父，你们要做我的儿女。这是全能的主说的。自然我们知道，神不许我们同不信的人相交，不是说不许我们跟不信的人往来同处，更不是说叫我们抛弃人群，远离社会，逃到深山旷野去，过一种隐士生活。如果这样，这个黑暗的世界将要等候谁去发光照耀呢？这些痛苦可怜、不认识神的世人将要等候谁去拯救引领呢？不，我们的主没有这样教训我们。他不仅没有这样说，而且他在为门徒祷告的时候呼求父说，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神要我们住在不信的人当中，为他发光，为他做见证，为他做救人的工作。但是他却严严地禁止我们跟不信的人相交，就是说他不许我们跟不信的人做亲密的朋友，不许我们跟不信的人同心。人与人同处最近的既然莫过于夫妻，那样神自然更不许信他的人与不信的人结婚。经上告诉我们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神如何能许属他的人与不信他的人联合成为一体呢？当然，这不是说，如果一个男人信了主以后，他的妻子不信主，就必须与他离婚。也不是说，一个女子信了主以后，她的丈夫不信主，就必须跟她脱离关系，这是绝对不可的。 夫妻一经结合就发生了不能消灭的关系。正如父母、子女、兄弟姐妹当中的关系一样，信主的子女怎样不可与不信的父母脱离关系，信主的弟弟妹妹怎样不可与不信的哥哥姐姐脱离关系，照样信主的丈夫也不可与不信的妻子脱离关系，信主的妻子也不可与不信的丈夫脱离关系。哥林多前书七章十二到十三节说，我对其余的人说，不是主说，倘若某弟兄有不信的妻子，妻子也情愿和他同住，他就不要离弃妻子。妻子有不信的丈夫，丈夫也情愿和他同住，他就不要离弃丈夫。有时候不信的父母因为子女信了主，起来逼迫子女，甚至把子女从家中赶出去，宣告跟子女脱离关系。也有时候不信的哥哥因为弟弟信了主，起来跟弟弟为难，甚至决心跟弟弟断绝关系。也有时候丈夫因为妻子信主，竟然坚决地跟他离异，或是妻子因她的丈夫信了主，无论如何再不肯跟他同居。那当然没有法子，只好容他们离开就是了。但是在这些情形当中，信的人都是处在被动的地位。哥林多前书七章十五节说，倘若那不信的要离去，就由他离去，无论是弟兄是姊妹，遇到这样的事都不必拘束。神召我们原是要我们和睦。信主的子女可以被不信的父母弃绝，信主的弟弟可以被不信的哥哥弃绝，信主的妻子可以被不信的丈夫弃绝，但是信主的子女绝不可弃绝不信的父母，信主的弟弟不可弃绝不信的哥哥，信主的妻子不可弃绝不信的丈夫。换一个地位说，信主的父母也不可弃绝不信的子女，信主的哥哥也不可弃绝不信的弟弟，信主的丈夫也不可弃绝不信的妻子。基督徒只可以受逼迫被弃绝，却不可以逼迫人弃绝人。逼迫人是不应当的，但是不信的人要逼迫信的人，又有什么办法呢？弃绝跟自己有骨肉关系的人也是不应当的，但是不信的人要弃绝，又有什么办法呢？信主的人却绝对不可做不应当做的事，所以他们绝对不可逼迫人，也绝对不可以弃绝跟自己有骨肉关系的人。父母、子女、兄弟、姐妹、丈夫、妻子都在其中。至于还未曾结婚的圣徒选择配偶，那就是跟这个完全不同的事了。信的人若与不信的人结婚，就是故意违背神的命令。而且不信的人，不论他是拜假神的或是不信有神的，都是与神为敌的。一个信的人若要与不信的人结婚，便是证明他愿意与神的仇敌站在一边。请想，这是何等可恶的事呢？我们以为信的人和不信的人结婚，将来很容易被引诱犯罪。其实何必等到将来呢？信的人和不信的人结婚这件事的本身就是一件大罪。违背神的命令不就是罪吗？神不许属他的人和不信的人同父一轭，不许他们与不信的人相交。 如今他们竟然定义跟不信的人结婚，与不信的人联合成为一体，这不是罪，还有什么是罪呢？有不少信徒跟不信的人结婚，他们的理由是想引导对方信主，这个目的实在是很好，但是我们问他是否准能领对方信主呢？我们所得到的回答总是盼望能。那样我们再问，如果他们所盼望的不能实现，对方竟不肯信主，将来如何是好呢？结婚跟交友不同，交朋友日后意见不合、信仰不同可以绝交，结了婚却不可以随便离婚。想借着婚姻引人信主，不但是万分冒险的事，而且我们所看见的事实告诉我们，抱这种目的跟不信的人结婚的人，能达到目的的真是十里不得一二。这有什么稀奇呢？他们自己先违背了神的命令，做了神所不喜悦的事，怎能盼望再为主得人呢？其实仔细说起来，说这话的人有几个不是拿这个理由作为借口，好遮盖他们的悖逆呢？有些信徒说，我们靠神，我们不怕试诱。虽然我们与不信的人结婚，神能保守我们不受诱惑。不错，神能保守我们不受不信人的诱惑，但是神不保守试探他的人。如果你在信主以前已经成了婚，你的配偶到今天还没有信主，你只管靠神与他同居，神一定保守你，使你不至于受诱惑跌倒。但是如果你明明知道面前是一个坑，而且神吩咐你不要往下跳，你却说神能保守你，使你不致受伤，我告诉你，你跳下去以后不但会受伤，而且会跌得头破血流，说不定还会跌死。神只保守信靠他的人，却不保守试探他的人。明明知道前面是一个坑，却大着胆子往里跳，这已经是试探神了。如今不但明知道是坑，而且还听见神教导你，不叫你往下跳，你还硬往下跳，这不只是试探神，而且是悖逆神了。试探神、悖逆神的人遭遇失败和祸害，还有什么稀奇呢？也许有人想，我们不是不知道神不喜悦我们与不信的人结婚，只因为信主的人本来不多，在这很少数的人里面，若要寻找各方面都适合的对象实在困难，有时候简直找不着，实在不得已才去跟不信的人结婚。这个理由乍听实在是一个很充分的理由，但是如果我们信神是我们慈爱的父，而且信神所给我们的一切应许，我们就晓得这个理由简直就不是一个理由。我们先来看神的话，诗篇34篇第9到第10节，那里说，耶和华的圣名呢，你们当敬畏他，因敬畏他的一无所缺。少壮狮子还缺食忍饿，但寻求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诗篇84篇11节说，因为耶和华神是日头，是盾牌，要赐下恩惠和荣耀，他未尝留下一样好处 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你看到吗？寻求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他未尝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一个良好的配偶难道不在这些好处之内吗？不止在内，而且是一样很要紧的。箴言十八章二十二节说，得着贤妻的是得着好处，也是蒙了耶和华的恩惠。箴言十九章十四节说，房屋钱财是祖宗所遗留的，唯有贤惠的妻是耶和华所赐的。一个男子得着贤妻是得着好处，也是蒙了耶和华的恩惠。一个女子得着贤夫，当然也是同样的得着好处，同样的蒙耶和华的恩惠。既然知道得着良好的配偶是神所赐的好处当中的一样很大的，又知道寻求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那么只要一个人诚心敬畏神，一心遵行他的道，还怕得不着一个良好的配偶吗？也许一位圣徒到了需要结婚的年龄，看看在信主的人当中竟然没有一个合适的对象，于是心中焦急，赶快自己设法去到不信的人当中寻找一个对象。如果他这样不信靠神，不顺服神，不久他就会吃到自己所结的苦果。亚伯拉罕的事迹足可以作为我们的前车之鉴。神应许使亚伯拉罕的子孙成为大族，但是亚伯拉罕已经85岁还没有儿子，他的妻子撒莱心中焦急，他为丈夫设了一个方法，他劝丈夫纳他的使女做妾，好从他得儿子。那么有信心的亚伯拉罕竟然在这件事上不能信靠神，结果如何呢？妻妾相争，妻的儿子同妾的儿子相争，以致那白发苍苍的老人不得不忍着心把夏甲跟夏甲的儿子以实玛利赶出去。直到今天，以实玛利的子孙还是跟以撒的子孙互相为仇，互相残杀。一个圣徒到了结婚的年龄，在信主的人中间如果找不着一个适合的对象，万不可焦急因而跑到神的旨意之外去，应该把这件事交在神的手中，等候神的安排。神既有应许，就绝不会是信靠他的人蒙羞。如果不信靠神，不等候神，违背神的命令跟不信的人结婚，后来绝不能免去许多痛苦。这种痛苦有时也许会延到一生之久，还有时也许连子女都连带受损失，遭祸害。我们所看到的这种事实并不在少数。也许有人说，我们在信主的人中间找不到合适的对象，难道信靠神，神还会从天上给我们掉下一个适合的配偶吗？怎么不能呢？老迈龙钟、月经早已断绝的90高龄的老妇人还会生儿子吗？神叫他生，他就会生。神既然是90高龄的撒拉生了以撒，难道他就不能为一个敬畏他的人预备一个适合的配偶吗？我们没有听见过神用奇妙的方法 为一些热心侍奉他的男子预备了很贤惠的妻子吗？我们没有听见过神在人毫无办法的情况中为一些敬虔的女子预备了很跟他们相配的丈夫吗？神要做一件事还有什么难处呢？一个未婚的圣徒最大的困难不是找不着适合的配偶，那是不会信靠神，不会等候神，不会顺服神。只要这些重要功课我们学得好，不必发愁有哪一样好处神不赐给我们。还有时候神已经给我们预备好了，但是我们因为被罪所蒙蔽牵引，不肯接受神所预备的，还说寻不着适合的配偶，因此就违背神的命令，去在不信的人中间寻找我们私心所喜欢的对象。比方说，一个男圣徒要娶一个妻子，神也为他预备了一个很敬虔的女子。这个女子的信心、德行、知识都跟这个男子相配。可惜，这个男子竟然因为这个女子面容不甚美丽，推却了神的恩赐。要在信主的人当中寻找一个凡事跟他相配而且容貌美丽的女子，总是寻不到，他就只好到不信的人中间去物色。结果呢，有学识而且俊美的女子总可以寻得到，但是信仰跟德行却不堪闻闻了。再比方说，一个女圣徒要嫁一个丈夫，神也为他预备了一个很热心爱主的男子。可惜这个女子竟然因为这个男子家境清寒，不足以供给她的挥霍享受，不肯答应这门亲事。要在信主的人当中找一个富足的男子却找不着，他就只好到不信的人当中去寻找了。许多未婚的男女圣徒就因为好色、贪财，或是因为积习，或是贪图虚荣，把神为他们所预备的很好的机会放过去，但是却说在信主的人当中找不到合适的对象。这种情形也不是不常见的。许多信主的人跟不信主的人结婚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在教会中负责领导的人没有极严格的教训圣徒不可与不信的人结婚。因为许多信徒不看与不信的人结婚是犯罪，是神所不喜悦的事，所以他们寻找配偶的时候，在信的人中间寻不着最适合的人，就到不信的人中间去寻找。如果在教会中负责领导责任的人本着神的话严格的教训圣徒，使他们知道信的和不信的结婚是违背神的命令，是犯罪，是绝对不可的事，那么信徒既然绝了在不信的人中间寻找配偶的希望，在信的人中间自然不能再吹毛求疵。这样一来，在信的人中间寻找配偶自然不像我们所想的那么艰难了。也许有人要问，在不信的人当中本来可以找到最适合的对象，只因为信和不信这一点差别竟然舍弃了最适合的人，却在信的人中间迁就一个不是很适合的人，这岂不是血族侍女因小失大吗？我们要知道什么是旅，什么是足，什么是大。信不信是大事，或者其他条件适合不适合是大事。在神眼中看为最大最重要的并不是学识、 才能，更不是家境、容貌。就连品德如何，在神眼中都不是最大的。最大的事就是信不信。罪人是因信得蒙赦罪，因信被称为义，因信成为圣洁，因信做神的儿子，因信承受一切天上地上的福分。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一个人无论有多高尚的学识，多丰富的资产，多美丽的容貌，多优秀的品格，如果他不信，他在神的面前就是一个未曾得到洁净的罪人，那他就是神的仇敌。神看信不信是极大无比的事，谁敢说这不过是一个很小的差别呢？一个圣徒遇见一个不信的人向他求婚，这个人品格高尚，学识丰富，家境宽裕，容貌俊美，只是不信主。这个圣徒就因为这个人不信主的缘故推却了这门婚事，这并不是血族势力因小失大。唯独那些将别的事看为重要，看信不信倒算为小事的人，才真是血族势力因小失大。一个圣徒选择配偶的第一个条件是信不信基督。如果答案是信，以后再说到其他条件。如果不信，那就什么都不必说了。信的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能同父一轭。义和不义不能相交，信的和不信的没有相干。这是神的定律，没有一个人有权柄通融一点，迁就一点。看清楚这个真理之后，我们在为自己解决婚姻问题的时候，或为子女朋友解决婚姻问题的时候，都当将神的命令奉为金规玉律。圣徒为自己选择配偶，或是为其他圣徒介绍婚事，一点不应当往不信的人身上设想。一个未婚圣徒遇见一个异性未婚的人，只要知道他不是信主的，就不要对他起一点婚姻的意念。如同你看见一个有夫之妇或是有妇之夫一样。一个圣徒为别的圣徒介绍婚姻的时候，如果知道有一方不是信主的，就不要再介绍这件婚姻。如果我们知道有什么圣徒要跟不信的人订婚，也应当竭诚警告劝诫，拦阻这件事。就像我们看见什么圣徒要犯别的罪一样，这件事必须在起始的时候就当机立断，万不可牵延踌躇。男女两个当事人如果直接有往来，尤其要这样。因为两个人一经陷入情网，无论何等大的危险和损害，他们都会不去过问。甚至明明知道眼前是陷阱，他们也会双双洗手跳了下去。我们听见看见的这种事实，真是难数算有多少了。还有一件应当谨慎的事，就是选择婚姻的时候，对方必须是在毫无婚姻的企图以前，已经真实悔改信主了。万不可在有了婚姻的企图或是进行婚事的时候，再领导对方信主。如果这样做，是最容易造出假信徒来。有许多人最会投人所好，你喜好美术，他们就研究美术来博你欢心；你喜好文学，他们就欣赏文学来取得你好感。你引导他们信主，他们就表示信主来图得你的青睐。 人是多么诡诈。一个人只要有一种目的，他就会千方百计作假说谎来达到他的目的。贪财的人会用这种方法发财，好名的人会用这些方法求荣，讲爱情的人也会用这种方法追求异性。遇见这样的人，想领他信主，他会趋意附和。你以为他真是信主，自然放胆跟他结婚，等到他目的达到了，跟他做了夫妻，才发现他以前所说的话全是欺骗的。到那时候木已成舟，你将来要受何等大的痛苦呢？也有人不是这样卑鄙诡诈，他们不肯这样作假欺人。但是我们应当知道，一个人在跟一个异性的人恋爱的时候，会不自觉地在一切事上顺从对方的意思，博取对方的欢心。这里面也许没有一点诡诈跟欺骗，也许完全是出于诚意。如果一个人因为恋爱要博取对方的好感而改过迁善，那也是极可庆幸的事。但是如果一个人因为恋爱要博取对方的喜悦而信主，那可把事情给弄坏了。信主这件事跟其他一切事都不相同，这需要一个人和神直接发生关系，需要一个人带着自己的罪直接来到神面前，需要一个人自己从那死而又活的主那里接受生命和能力。若不是这样，无论他怎样听到，怎样受尽加入教会，都是皮毛的事，都不能使他真实得到生命，不能使他真实成为神的儿子。不用说这样的人在结婚以后对神的道再不过问，即使他一生为他配偶的缘故聚会听到，做一个循规蹈矩的基督徒，也不过是教会里增加一个好的假信徒而已。还有一件事我们也不可不注意，就是引领男人信主的工作最好让男信徒去做，引领女人信主的事工最好让女信徒去做。自然有时候会有特殊情形跟需要，也有时候会有特别使命跟差遣，以至于有人在异性当中做工。我们不能也不可一概说信徒绝不可跟异性做传道的工作，但是就普通信徒在可能范围，还是让男人对男人传道，女人对女人传道比较安全许多。年轻的男女信徒去做工更当留意这一点，未婚的男女信徒尤其不可忽略。常见青年的信徒对异性布道，布道工作还没有做好，两方面已经陷入情网，欲罢不能。结果不但那不信的未曾信主，连这信主的也被撒旦借着不信的人给掳了去。就连那些在特殊情形当中有特殊使命的信徒，跟已婚或是成年的信徒对异性布道都当特别谨慎。因为一个人无论怎样热心，怎样敬虔，怎样被神使用，他总有肉体的软弱，稍一忽略就被撒旦所引诱，陷在陷阱当中。男女本来就有一种不可思议的吸引力，如果两人没有发生爱情，无论同处多少时候也没有什么问题。可是有时候就在很短的时期，因为某种原因忽然发生爱情，如果在开始能悬崖勒马，斩除情苗，割断爱索，倒还不费什么大事。如果不加禁止，任其发展，不久就像春蚕作茧一样， 越做茧越坚厚，茧越坚厚也就越出不来。如果两个人都未曾结婚，各方面也都相配，并且能够结婚，那自然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如果两个人都已经结了婚，或是有一个人已经结了婚，或是有一方面是不信主的，或是有其他原因不能结婚，不可结婚，这样一来就要发生种种罪恶，演出种种惨剧了。未婚的男女青年当中发生这种情形固然不必说，就是已婚的男女青年或中年人甚至老年人也会发生同样的危险。我们不是常听见未婚男女跟已婚的异性发生恋爱以致演出多少惨剧吗？我们不是常看见有了妻子的男人竟然又和别的女子恋爱，或是有丈夫的女子又同别的男人恋爱，以致惹出多少祸事吗？我们不是也常听见看见已婚的男子或女子跟其他已婚的异性发生情感之后，以至于掀起多少风波吗？男女的爱情是一种极奇妙而且有极大危险性的东西，谨慎战兢，加以防范，稍一失慎还会发生想不到的危险，若是轻忽大意，那结果还堪设想吗？我们应当知道，我们要为主得人的时候，撒旦也在那里，要借着属他的人得着我们，把我们掳去。他所用的工具有金钱，有宴乐，有虚荣，还有爱情。如果我们不警醒祈祷，他借着这些工具当中的任何一样都能把我们掳去。而且事实告诉我们，许多信徒就是这样在为主工作的时候受了魔鬼的引诱，以致跌倒，被撒旦掳去。想到这个，我们应当如何警醒祈祷，免得入了迷惑。愿神提醒我们，使我们知道信的和不信的相交是他所憎恶的事，不但自己境界不这样做，也劝诫别的圣徒不这样做。更愿神教训我们，使我们知道魔鬼的诱惑是何等可怕，男女中间的试诱是何等剧烈，因而谨慎防范，好使我们在他面前做无瑕无疵无玷污的孩子，忠心侍奉他，荣耀他的圣名。